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里有一段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希望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帮助。我们今年的主题一直在强调成熟，成熟，成熟怎么定义呢？20岁、40岁、60岁，年纪到了，你自然就成熟吗？这个答案是不一定的。每一年我大概有15个高中的学生会在我的冰淇淋店里面打工。在过去10几年，我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年轻人，有钱的孩子呢开个 BMW 来打工，没钱的孩子有的是骑脚踏车，是用走路来打工，好学生甚至于到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可以代表学生致辞，差的学生呢用药偷钱，哎，什么都碰到，形形色色的学生，可是他们都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他们在高中的这段时间呢，是他们生命在转型的时候，他们要脱离他们幼稚的心灵，学习成为一个成熟的成人，他们都在经历转型的阵痛，他们要表现成熟，要学着像成人的样子，可是呢，他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又很幼稚。我想在座要是你们有小孩子是在高中这种情形的时候，你们应该很清楚我在讲的是什么。他们时常想要表现很好，可是呢，都不能持久。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些令人很难了解的一些行为。你问他们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的答案永远是 I don't know，我不知道，因为他们真的是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一个 case， 有一个例子，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我就叫他 Tim 好了，我不要用真正的名字，就叫 Tim， 6尺高。他刚开始的时候在我店里学习，还态度很好，也学得很快。那冰淇淋店你也知道，冬天生意不好，所以为了要节省开销呢，我冬天很多时候就只有一个员工在店里面看店。那这个看店的员工基本上是我认可说他是比较成熟，可以独当一面的，我就让他来看店。结果有一个冬天的早晨呢，我去开店的时候，一个客人来买了一杯的 milkshake 奶昔。我在打这个奶昔的时候就发现说，奇怪，这个杯子底下怎么有水漏出来，再换，赶快换一个杯子。我换了3、4个杯子，终于找到一个好的杯子。客人走了之后呢，我把这个杯子拿起来检查了一下，发现这些杯子底下都有一个小洞。我就很纳闷啊，怎么会有一个小洞，这个绝对不是工厂送来的时候就有问题的。我就去看了我的排班了，发现是 Tim 昨天晚上上班，我就打个电话给他，我说 Tim， 这个杯子底下为什么会有个洞？我就很直接的问他。他在电话的那一头大概好几秒没有声音了，他就慢慢慢慢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他说 You know， 因为冬天生意不好，所以我真的很无聊。那刚好，他说刚好在地上捡到一只大头针，他就在这个杯子上戳洞。我听了都快晕倒了，这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啊？他应该是帮我看店，他应该清楚他的身份。结果就当他独处很无聊的时候，他那个不成熟的自我呢就出来了。他忘了他的身份，他忘了我交托给他的责任。我们是不是时常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可能一团混乱，先后次序没有放对位置，甚至于影响了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也影响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前几周黄牧师一直在提如何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 要祷告、奉献各方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角度来思想，成为圣洁的器皿也是要讨神喜悦的。我们愿意不愿意脱离卑贱来成为圣洁？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就用三个步骤来思想我们的状况。他提到有两种器皿，一种是贵重的，一种是卑贱的。我们今天不太会反思，我们不太会去想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器皿。当我们清楚目标，经文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从卑贱到贵重是神的要求，也要预备我们的儿女去行各样的善事。与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神的品格，生命影响生命。你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人影响你？让我们能够彼此同心建造，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生命的主，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主愿你得着每一个人的心，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来专注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放下缠累我们的杂事。我们要是心中还在想着工作，想着家里的事，想着我们的孩子，想着下午的活动，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挪去那些，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重新建造，能够成为圣洁，成为蒙神喜悦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一开始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节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他提到有很多的器皿，可是他的重点是说，在神的眼光只有两种，贵重的或者是卑贱的。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腓利门书，我想很多人应该很熟这个经文。这是在新约中所收录了保罗的一封诗人的信件。阿尼西摩原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可能是偷了主人的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他就开始逃离他主人的家，辗转来到了罗马。在罗马监狱里面遇见了保罗，那保罗就带着他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在第十节说，阿尼西摩是他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我想阿尼西摩可能有一个很愿意服侍人的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做事的人，所以保罗很希望可以把他留在他的身边。可是他很清楚，这时候阿尼西摩的身份还不是很确定，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所以他为了要得到这个腓利门的同意所以他就写了这封推荐信，然后要阿尼西摩把这封信带回去到他的主人那边，希望可以了结他过去所做的一切不对的事情。所以保罗带领阿尼西摩信主，他的身份改变了。他的身份原本是一个奴隶，可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他变成亲爱的弟兄。保罗建议他回去跟腓利门把这个事情了结，所以他们心里其实都很清楚，阿尼西摩要回去面对他的主人，这个挑战是非常大的。在那个时代，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主权，他们好像一件物品，可以被人家卖来卖去，主人可以任意的待他们。那至于一个逃跑的奴隶被找回来，或者是被抓回来，或者自己回来，他们所要面临的这个处分呢，轻的可能是鞭打，可能监禁，重的可能要失去性命。 我店里的那个小孩，他跟我说 I'm sorry, I will not do it again, 我就原谅他了。好像很简单，可是在那个时候，不晓得一个逃跑的奴隶，他说道个歉，写个悔过书就可以了结吗？说不定没办法。所以原本我们都是罪的奴仆，我们在神的国里是无份的，我们是没有指望的外邦人。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蒙了极大的恩典，凡接受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我们身份就改变了，我们得了重生，我们成了新造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就是从卑贱到贵重的一个产品。耶稣呼召人跟随他，他的对象是对着众人，可是唯有你回应他的呼召的，你就成为他的门徒，是一个个人的选择。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记载，他呼召的第一批的门徒，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们不是很有钱的人，他们也没有很高的学历，他们也没有很高的智商。我相信因为在圣经里面说他们只是一个渔夫，只是一个捕鱼的，他们的职业在人的眼中是卑贱的，甚至于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当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很清楚地回应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只看到 他自己罪恶的部分。可是在彼得前书，当这个老约翰老彼得他成熟，他年纪大的时候，他清楚了，他写了这段话，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朝阳，那朝阳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清楚地指出来，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是有什么样的身份。他说我们是被拣选出来的族类，是被分别出来，是圣洁有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他甚至于将极大的使命托付给这群跟随他的人，去传扬主的作为。在座的我们都是被拣选，应该是要脱离卑贱来成为贵重，因为基督他已经买赎了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各样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先来谈一下圣洁。我想在座每一位，我们平常在家里有时候开放接待团契或是接待客人，我们大概不会有人拿肮脏的器皿出来，不干净的杯盘来请客人吧。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到一个新开张的这个自助餐的餐厅，很豪华，才刚开幕，人很多。当我去要拿菜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盘子是湿的，而且上面呢还有菜渣在上面。请问各位，如果是你，你还会再去那个餐厅吗？我就只去了那一次，我就没有再去了。我只是在想，好几十万的投资，这个老板呢把这个餐厅弄得富丽堂皇，花了很多精神在预备这些菜，在预备这些菜，可是因为一个肮脏的盘子，至少就少了我这个客人了。一年365天，一天少一个，一年少365个，你有这样算过吗？所以很快这个餐厅可能会做不下去。神希望他家中的盘子都是干净的，都是圣洁的，我们每一位都是 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被洗干净了。当新朋友进到我们中间，希望他们接触到的都是圣洁的器皿，不要像我刚刚提的，一天少一个，一年少365个，新朋友都不敢来。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眼目，让我们愿意来追求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经中不断的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追求圣洁。黄牧师也提到，最近世界杯刚刚打完，世界杯足球赛，相信每个人至少看个一两场，黄牧师至少看了两场，大概有吧。当球赛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球一踢出去，从第一秒开始到90分钟那个比赛打完，全场的球员尽心竭力在追那个球，追球。我们今天也在追求，追求圣洁。场上没有一个人是漫无目标在那边乱晃的，你仔细去看那个球到哪边，所有的注意力都到哪里，他们是这样专注的在追那个球，一直到球赛结束。有一位很诚实的弟兄在查经的时候时常提出来说，这个圣经的标准太高了，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不要浪费时间了。是这样吗？没有错，我们是没办法做到完全，圣经的标准很高，可是呢，神他并没有期待我们会做到完全，可是他期待我们不断的前进，要去追求圣洁，他要我们朝着目标前进，来迈向成熟，奔向完全。彼得前书的1章13节到16节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样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个，想到追求圣洁，我也想到说，我以前有许多许多不好的习惯，这没什么好提的，真的是不好的习惯。可是要处理这些习惯呢，没有一个是容易处理的，要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呢，你不自觉的就会醒出来。所以要改变一个习惯都不是容易的。我最近觉得我又养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我现在开车一出我们的社区，我就习惯性右转。为什么？因为我有时候一天去我店里两次，有时候两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一次，有时候一天三次，不一定，看需要。我时常一出门就往我店的方向走，一出去就是右转。丽婉最近说，哎，我们去 HMA 买个东西，或者是出去吃个菜，我说好啊，来，我开车一上车，一出社区我就准备要右转。丽婉说，你要去哪里？我说，哦，谢谢你提醒，哎，我们应该要往左转，不是应该右转。这么一个小小的习惯呢，我们都很不容易去改。箴言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改变一定要从内心真诚的改变，要不然你外面的改变呢，都不是真的改变，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也读到路加福音的6章43节到45节，主耶稣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采葡萄，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发出来。当我的家房子漏水，有一面墙因为漏水而破坏了，我是不是就跑去 Home Depot 买材料把这面墙补好？客人来的时候说，哇，你这个墙好漂亮。是，是很漂亮，刚刚修好的。可是当下雨的时候呢，水又漏进来，我刚刚修好的这个墙水积又跑出来，又被破坏掉了。那我是不是再继续的修这个墙呢？我想我们在生活上都很有智慧，我们会先去把漏水的地方找出来，把漏水的地方修好，再来修这个墙，这个先后次序的关系。所以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切都是由心而发，心里所存的外面就发出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做一些表面的工作，可是我们绝对隐瞒不了我们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最清楚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以前常有一个习惯，时常跟我的太太说，来，我帮你洗碗，我帮你做这个家事，我帮你做那个家事。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好弟兄提醒我说，家是夫妻两个人共同的责任，你怎么能说我帮你呢？哇，一下子把我点醒了，一下子把我点醒。所以当我说我帮你，这个心态就已经不对了，好像是为了 do you a favor， 然后我帮你做一下，好像有什么交换条件呢？我先帮你做这个，我等一下我可以去干嘛？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家事好像通通都是太太的事情。所以呢，我今天有一个调整，我现在不太讲说我帮你做什么，我就去做了。我知道我认识有几对婚姻还算美满的配偶的家庭，那个先生都是很体贴太太，有一位还自称说我是台佣，也就是说太太煮完菜以后，他就在那边拼命洗拼命刷，一句话也没有埋怨，他就做。这是一种爱的表现，一种言语行为上爱的表现。我相信我们中间应该有很多位已经有这样表现的好丈夫。调整我们的心，从心里发出来的改变才是真的改变，而不是表面上在 patching， 在做一些修补的功课。我的经验是真的不要等到太太叫再做，太太叫再做已经太晚了。所以鼓励做先生的，你们主动来做一些家事，太太一定会记在心里，我给你保证，她晚上一定就煮一餐很好吃的菜给你吃，不信你试试看。不过要从心里面真的改变。所以问问在座的先生们，要做一个主动改变习惯，开始洗厕所、洗碗、做家事，这个改变是容易还是困难的？是容易还是困难的？容易吗？有人说容易，所以是困难的，其实是困难的。这个改变我们一下子就忘了，我们回到家第一个先坐在沙发上先看个电视，我今天好辛苦， I entitled， 我先休息一下，太太就在那边坐，想到的时候说，我帮你做，太晚了。哥罗西书的3:5-10说，保罗说，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段经文保罗非常非常的强调，我们要转换，从内心的转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用的字是很强烈的，你们要致死，你们要弃绝，你们要脱去，不要再做，不要再说，要穿上新人。而这个新人是照着基督的形象造的，旧的肯定是以前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就不要再做，用一个新的来代替旧的，这是改变唯一的方式，用替换，用替换。所以在新人的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他主的形象。我想每个星期我们到教会，牧师不断地在教导说，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式，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披戴基督。可是我们好像远远看到目标，我们却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神的属性，我们没办法用想象的来想象说，啊，耶稣要我像什么样子。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记在哪里？我想大家心里很清楚。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并且知道你们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认识真理，就要读他的话。圣经是神借着先知和使徒们将神所启示的言语记录下来。读经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属性，帮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帮助我们得以完全，帮助我们去预备做神的工。圣经是神的话，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我们若要学基督的样式，圣经就是帮助我们改变的一个蓝图，是一个 map， 是一个我们可以照着可以看得到，照着去行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想大家都同意，每天读经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件必要的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可是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是一天愿意花一些时间来读神的话呢？一般人说到读经，我们就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借口，或者是很多的理由。不过其实说真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态度改变一切，态度调整了，问题就解决了。已经去世的达拉斯神学院教授 Dr. Hendrick， 中文称他为韩军石教授，他写过一本书，我想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做《全民读经法》。有一段话他是这样写着，他说，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我们太多人都置身在神的话语之下，却不愿意亲自的走入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在团契或者在教会，我们习惯听人家讲，我们自己没有花时间去找答案，去认识。我们都其实都有一个惰性，听人家讲比较快，他帮我 summarize， 我只要抓重点就好，其实这样子是没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个书上他提到一个我们应该要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圣经。 他说用读情书的方式来读经，这个是今年在夏令营的时候庄主坤牧师他也分享了类似的经验。情侣在谈恋爱的时候被分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想在座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我为了求学来到美国，我的太太那个时候是我的情人，在热恋当中，我们被分开了六个月。这个六个月对我来说好像六年一样，六年一样的漫长。我在美国，她在台湾。1983年打一通长途电话，美金3块钱，你可以打吗？你知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电话一打起来，我妈妈时常说啊，电话烧掉了，电话烧掉了，一打打3-4个小时。所以我们是付不起这个美金来打这样的电话，所以我们写信，我们就写信。所以那种写信、寄信、等信的日子，我想现在大家有人听了说他在讲什么东西哦，这已经失传了，这已经失传了。不过在座要是60岁以上，你大概可以了解，你可以了解那种感觉。现代人说实在连打个电话都很懒，都很懒，都是 text 打两下打两下这样。所以当我在美国收到他的这个情书或者收到他的信的时候，你想我会说哦，我现在很忙，我把这个放一边，我先去把这个事情做完，我再有空我再来看这个信。还是打开之后我说哎，好像看广告单一样晃一下，哎呦，再说放旁边。不会哈，我想不会，我想你只要恋爱过的你就知道。所以当我收到这个信的时候，哇，我那个兴奋的心情没办法形容，没办法形容。赶快把手上所有东西全部放下来，去找一个很安静不会有人打扰的地方啊，把这个信就打开，先闻一下啊，然后再看。哇，这个真的是哦，不知道怎么形容哈。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他在写这个信的时候，他的姿势是怎么样的？他在想什么？当然，他就是写，就是想说他怎么想我那样。所以信上这段话会不会有其他的意思？我漏掉了。哇，一封信来来回回读好几次，我想在座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就怕这个读的时候漏掉了一些什么东西。神真的爱我们，若我们也说我们也爱神，像他爱我们一样的话，这个圣经就是他写给我们的情书。你曾经这样看待这本圣经吗？如果我们真的与神相爱，我们不会把这本圣经就放在书房的角落或放在我们车子的后面，然后说有空我再看一下。感谢主，我们教会目前有2年的读经计划。黄牧师时常说1年读2次，2年读1次，都很好哈。我想在座我们有大概据我知道至少200-300个人在跟随了这个计划，一直在进行当中，很好。有一个团契呢，他们一天读5章，他们希望1年把它读完。那一天读五章呢，他每天还用微信彼此打卡上去说哎，我读了啊，每个人读了，所以去看。微信提醒的好处是你还没读的人你一天要被提醒好几次，如果他那个微信群上有20个人，你如果到了19个人都读过你还没读的时候，你被提醒了19次。他们每个月还会安排一次聚会来分享这个读经的这个心得。感谢主，任何的计划，读经计划都非常好，心态有没有对？我们这个心态没有调整对，还是我们就是反正就跟着做，懵懵懂懂就这样子过去。我想我们要是用读情书的心态来读的话，黄牧师以后绝对不会提醒说弟兄姐妹你们要读经，不用了，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就是这么的渴慕， 我们就愿意花时间好好的来读他的话语。跟随基督追求圣洁是要付上代价的，让我们每一天保留时间来跟神相处，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不断的要提醒的就是说，灵修是一段分别出来的时间，它帮助我们什么？它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清楚神对我们的期待，帮助我们自我反省，也可以帮助我们设立围墙，以免我们落入撒旦的引诱。里面所充满的，外面就行出来；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今天保罗特别强调，我们要脱下新人，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主的形象所造的，让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二十二节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经文说，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私欲，选择将神放在首位，找一群有共同目标的人，我们一同奔走天路。保罗说，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在做许多的选择，保罗说，星期五晚上你是选择去看电影打球，还是去团契与弟兄姐妹一起查考神的话语？星期天早上你是选择八点起床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还是选择睡到自然醒？当你看到周报上登着儿童主日学缺童工，我们的反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还是你左右看一看说，他在这里请差遣他？保罗说，我们有许多的选择，我们每天都在做一些选择，我们怎么样来做对的选择？你做了对的选择了吗？灵命要成长，光是知识上的增长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参与在服事里面，我们才能真正的迈向成熟。因为信心与行为是一体两面的，是同时间的，是不能分开的。所以你平时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你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投资赚钱，小孩子补习哪一个老师好，或者是你心中有困难的时候，你电话拿起来，我可以打给谁？你平时都跟神在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保罗说，同那清心祷告的人一起追求。我们都需要属灵的伙伴，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前面提到阿尼西摩，他身份改变，从奴隶到弟兄，保罗在监狱里面关心他，陪伴他，带领他成为基督徒，引领他在信心上的成长，帮助他改变。所以在十一节特别提到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因为保罗是他的属灵伙伴，他将阿尼西摩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让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从原本与人无益的改变成与人有益。当阿尼西摩拿这封信回去找腓利门的时候，腓利门接受了保罗的劝告，他重新接纳阿尼西摩回到他的家中。所以当他回到他的家中的时候，他的身份还是以奴隶的身份，可是我们相信从那次以后，他就参与在这个腓利门家里教会里面，与腓利门一起服侍。在教会的历史中，甚至于记载阿尼西摩后来成了初代教会的一名主教，从奴隶到主教，从很卑贱的一个奴隶，一个到很尊贵 人人都敬仰的一个主教。他不但对腓利门和保罗有益，他对教会他所面临的每一位跟随他们的人都有益处。当我们与基督相遇，我们是否让基督真正改变我们的生命，使自己从与人无益到与人有益？还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就停在与自己有益的阶段？建立神的家对你来说重要吗？有哪一些方面我们可以参与帮忙，在教会里面来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有没有人想过？我今天要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团队，你们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也不晓得有哪一些人在里面。我们的青少年从北堂出来到今天，我们一直都在面对同样一个难题：如何有效地与青少年的父母沟通，并跟他们建立关系？不论是他们活动的接送，或者是事工的需要、消息的传递，我们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破口。加上两个很困难的问题，青少年来跟我们，跟他的父母说，我不准你参与青少年事工的服事。我听过，我真的听过家长跑来跟我说，我的小孩不要我参加，不是我不要，是我他不要我参加。第二个原因是青少年家长不敢参与在青少年的服事里面，可能要讲英文，可能他怕他的孩子，他真的不敢。所以我们一直有很大的需要。所以几年前在黄牧师的建议，不是这个黄牧师，是英文堂的黄牧师，前任的英文堂牧师 Pastor Jeff， 他就建议说成立一个班大使团队，叫做 Parent Ambassador。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团队呢？真的没几个，真的没几个。不过感谢神，罗碧文姐妹她是这个团队的总召集人，她就开始邀请一些家长来参与。所以从每个年级七年级到十二年级都有一个家长成为那个年级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原先的构想就是希望让这个团队来成为我们沟通的管道，可是他们做 above and beyond， 他们超过做他们超过他们应该做的部分。他们办活动，他们在家里面有聚餐，他们带着这些年轻人跟他们的家长在公园烤肉，有的出去郊游，让这些人可以有机会在教会以外彼此认识，来建立这个青少年的事工。他们看到青少年的事工的需要。最近更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Scott Lilly， 我们的青少年主任，他其实已经很疲惫，他真的很疲惫。他有一个小孩很小，大概两岁多，他的太太怀孕，最近快要生了，他才刚从 New Mexico 昨天回来，疲于奔命，为了我们的年轻人，他付上了他的心力，他把他的家放在一边。可是感谢主，这一群 Parent Ambassador 他们就堵住了这个破口，他们在安排饭食，帮忙看小孩，让这个怀孕的Jennifer 可以有一些时间休息。我真的很感动，他们这群家长，我想我真的很荣幸可以跟他们一起开会，一起吃饭，看到他们充满活力，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喜乐，那个愿意摆上的心他们可以一起祷告来服侍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是默默的在做，真的是，所以你们都没有听过有这样的一群人，青少年事工 若是没有他们，这个主任绝对是做不下去的。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啊传道，他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可是因为这群人，他们愿意摆上。我不晓得多少在我们中间，可不可以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来，来，罗碧文，还有谁？有几位？有几位在我们中间？青少年的家长代表，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感谢主，真的是他们默默的在付出，可是他们是一起与清心的人一起服侍，一起祷告，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方向。生命影响生命。你在教会中，你有属于一个团体吗？有属于一个群体吗？希望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属于一个团体。因为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是不可能一个人走的。像我刚刚提的，这些弟兄姐妹在主里，我们彼此能够扶持，彼此前进，我们需要一个团体，需要一个团体。耶稣的生命影响了保罗的生命，改变了原本与基督无异的保罗。当基督的生命内住到保罗的身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影响了阿尼西摩的生命。原本与人无异的奴隶，成了初代教会具有影响力的以弗所教会的主教。这个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不要轻忽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一定会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定会带给别人影响，好的影响，坏的影响，就看你里面被什么东西充满。当你里面被神的话语充满，你所行出来、所说出来的，就是对人、与人有益处的影响。这一季我们有21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要受洗归入教会，成为基督的肢体。你们也知道，每一季我们在介绍这些受洗的弟兄姐妹给弟兄给大家认识的时候，他们后面会站一排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属灵伙伴，他们的属灵伙伴。你愿意成为与他们有益的人吗？所以在这边我提醒团契，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上第二次课，准备下个月就准备受洗，希望我们会为他们预备一个属灵的伙伴陪他们走。刚受洗刚信主，就像一个婴孩一样，他需要有人来带着他，指导他，让他知道前面的道路会碰到什么，怎么样来面对困难。以赛亚书58:10-12，你心若向饥渴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中为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让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蒙神喜悦贵重的器皿，我们都愿意为教会来补助破口，因为实在有很多的新人从前门进来，从后门出去。家人做家事，家人做家事。我想黄牧师很早就提到这个家人做家事。我想我们也都清楚，我们在家里我们会分配我们的孩子做家事，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在属灵的家中，我们也需要来补上这个破口，一同来做家事。北堂是我属灵的家，是我太太、我女儿属灵的家，也是我亲家、我亲家母属灵的家。相信也是在座每一位属灵的家，让我们一起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让这个教会也能成为他们属灵的家。更希望所有到北堂的新朋友，也可以把北堂当作你属灵的家，让我们彼此用爱，彼此相爱，因为是神先爱了我们，让大家真的感受到有神在我们中间，大家都把荣耀愿意归给神。我们做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真的是献上感恩，主你释放我们，荣耀的释放，耶稣基督的拯救，让我们能够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从旧人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在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中，我们愿意来改变，来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神你的话语里面来专心寻求你，帮助我们建立灵修的习惯，每一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跟主面对面，改变我们的心，从里面改变，而不是外表表面的改变，让我们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教会，是从心而发。愿我们都成为蒙神喜悦的器皿，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接下来唱回应诗歌。唱两段。
主啊，接受我们的心，我们所唱的就是我们真诚的祈求，改变我们，真能够逃避一切的私欲，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真的切慕做贵重的器皿，做圣洁的器皿，合乎你的使用，能够预备你要我们行的一切善事，能够在地上明光照耀，荣耀我们天上的父，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宝惠师圣灵在我们生命的改变。感谢赞美主，今天弟兄姊妹同心敬拜，同心领受你真理的道，但愿圣道圣化我们，我们活出圣徒的模样，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我们中间若有身体软弱的，但愿你的大能医治他们，能够使他们强壮起来；若是心灵软弱的，因你圣灵的运行都能够刚强起来，能够成为荣神益人的基督徒。哦，主啊，若有弟兄姊妹感恩带作奉献献在你面前的，愿你悦纳他们，愿你赐福他们。主啊，愿你的教会能够在这里像大光照亮，许多在黑暗中的人得见真光。主啊，感谢赞美你，荣耀颂赞归在你的面前。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到永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
现在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第一位是陈海杰，请问你在这里吗？请坐，我们欢迎你。第一位是陈硕，请问你在这里吗？欢迎你，请坐。第三位黄楚金，欢迎你。好，那如果我们中间有你没有被照到照相，然后也是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话，请在这个面对十字架的最左手边这边有吗？如果有的话，请站起来，我们愿意认识你。左中。右边中间有吗？如果你第一次来那没有照到相，最右手边啊，没有。那我想我们有点时间，我们就翻一下你手上的程序单，这边有个家训，神家中的通讯。那有几件事情我提一下，今天发生的第二个跟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二点福音班黄牧师今天会分享真神三位一体啊，等会聚会完了以后上主日学的时候11:30请到210教室。那么也是今天的下午1:15到3:15呢，黄牧师会在2022/2023教室呢会讲授基本的释经法， 欢迎各团去带领查经的同工可以参加，欢迎大家参加，1:15到3:15。好，另外一个就是第四项的话，因为这是最后最后一个礼拜了，8月5号，我们教会的这个 Safe House， 就是在 Atlanta 的这个市中心的这个为无家可归的一些服事的事工，需要征召一些中号以上的这个短的 T 恤，或者你有背包啊、小行李，8月5号截止，也就是下个礼拜，如果你有的话，考虑一下下个礼拜可以带来。好，其他的话就是有礼拜六，也是礼拜六，我们下个礼拜在聚之前呢，有一个夫妻的讲座，题目是平安礼赞，还继续报名，也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考虑。好，这是马上会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这个时候就默祷，以后可以参加主日学。
请各位等一分钟。我们很尊重的周祖培牧师，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啊。他的夫人周师母啊，已经在我们中间参加聚会好几个礼拜，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啊，实在很失礼。这是神所重用仆人使女啊，她现在93岁了啊，今天在我们中间，所以我要特别向她表示我们的敬意啊。请问周师母还在吗？周师母在吗？刚刚走出去啊，所以刚才晚了一步，好，应该早一点啊，这样子啊。她如果以后再来，如果下礼拜他来好几个礼拜了啊，我们都没有好好来打个招呼，因为他行动不太方便，所以刚才做最后已经出去了啊。下礼拜我们记住再跟他表示欢迎啊，这是多年在神的工作上面被神大大使用，他后来在费城设立了基督什么Ambassador for Christ 叫什么？基督使者协会啊。那现在他的儿子周大卫是继续在北美有非常好的侍奉。好了，下礼拜请各位别忘了哈。
好，散会了。